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知名心理学家乔治·温伯格，他曾经说，希望从未舍弃你，是你舍弃了希望。是的，我们都会有低潮低落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仿佛没有希望了，但是当我们愿意换个视角，或者听听其他人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希望仍旧是有，只是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心灵的眼睛去看，去体会。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太空史上重大的研发，探索当中的意涵。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周我们延续望远镜的主题，挖掘人类探索宇宙的工具太空望远镜，拓展了人肉眼可见的范围。精灵前阵子连续好几天晚上都有机会看到明亮的月亮，甚至在白天也有看到过，非常的美丽。不过由于光线的传递需要时间，我们当下所看到的物体其实已经不在它原先的位置上了，甚至连模样可能都会有所不同。当精灵仰望夜空看到的月亮，那是月球在 1.25 秒之前所反射出来的光。月球在我们看到的当下已经不在我们所看到的位置上。遥远星球距离地球的单位是以光年计算，一万光年外的星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一万年前的位置跟模样。天文学家利用天文望远镜就可以进入时光隧道，探索星球的诞生跟结束。上一周我们说到的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从1990年服役以来，就不断地为世界天文学界开启许多新的宇宙篇章。哈勃太空望远镜利用长时间曝光，能够显示出星系的形成初期，一些年轻炽热星球的影像。但是为了进一步探索更遥远的星系，还有星系的诞生，就需要一台可以侦测更微弱红外光的太空望远镜。哈勃太空望远镜主要是观察可见光，虽然它也可以侦测红外光，但是因为太空望远镜的口径太小，再加上自身所产生的热源会造成红外光被干扰，所以科学家们就集思广益，要再打造一台天空望远镜，由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联合欧洲太空总署以及加拿大太空总署一同筹划建造可以测量红外光的太空望远镜。为了纪念 NASA 的第二任署长詹姆斯·韦伯，就命名为韦伯太空望远镜，计划2007年发射升空，但实际却是不然。从研发到成功发射，他们一共花了25年的时间才完成。有关于韦伯太空望远镜研发，其实早从1996年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由于开发的时候遇到许多困难，导致严重的预算超支，进度延宕。这台耗资上百亿美金的超级望远镜，最终是在2021年的圣诞节被送上太空。为什么这台预算严重超支、进度严重落后的太空望远镜仍然要把它送上外太空呢？这里我们就要先探索一下关于电磁波的内容。宇宙中不同的物体事件会释放出不同能量的电磁波，而我们肉眼所能够看到的可见光只是所有电磁波的一小部分而已。波长越短的电磁波，例如紫外线、 X 射线、伽马射线，夹带的能量比较高。波长越长的电磁波，比如说红外线、微波、无线电波，夹带的能量则是比较低。一般而言，越高温高能量的天体可以释放出越高能量的电磁波。我们举个例子，温度大约在数千到上万度的恒星，主要放出的是可见光。低温的物体，比如说人体、尘埃以及太阳系外的行星，放出的辐射就是以红外线为主。而且因为波长比较长，红外线可以穿透一些可见光没有办法穿透的物质，让天文学家看穿浓厚云气背后的目标。最后，利用红外线，天文学家可以观测到宇宙最早期的一批星系，对于了解宇宙的历史相当的重要。如果我们只是从地面观测红外线，最大的问题在于大气中的水汽会吸收红外线，使得来自太空的红外线来不及进入望远镜中，就被半路拦截了。而且红外线的波长越长，受到的吸收就越严重。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地面上进行红外线观测，就必须选择干燥的高山高原，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观测效果。这对于环境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而且这仅仅适用于波长比较短的红外线。对于波长数十到上百微米的远红外线，大气层就几乎是完全不透明的。可是少了远红外线这个波段，天文学家就很难对宇宙中的尘埃、早期的星系、太阳系外的行星等等的领域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即便使用火箭发射东西上太空非常的昂贵，即便要应付维修的不方便，科学家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望远镜送上太空。这个就是韦伯太空望远镜，一个运行在外太空的大型红外线望远镜，就算历时25年也要努力完成的原因。韦伯太空望远镜的结构由四大部分组成，分别是光学组件、科学仪器模组、遮光罩、飞行器。光学组件的主镜是由18片六角形的镜片组合而成，镜片是镀金的皮制成的，皮肤的皮带有金字边，皮元素的原子量是4，质量轻而且低温硬度刚性大，不容易变形。为什么要镀金呢？因为黄金对红外光的反射效果比较好。18片组成直径 6.5 公尺、面积 25.4 平方公尺的主镜，聚光面积是哈勃望远镜的 6.25 倍，镜片抛光误差在10纳米内。每一个镜片背面装有7个微型马达，以校准位置跟曲度，精度也在10纳米内，相当于万分之一的头发直径。韦伯太空望远镜这种曲面可调整的镜面设计，是从哈勃太空望远镜所学到的教训。上一周我们在栏目里说到，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原始镜片研磨的时候，因为测量仪器校准错误，造成了大约有2微米的误差，导致成像模糊。还好哈勃太空望远镜轨道距离地球表面只有大约550公里，帮哈勃带上矫正镜片就可以解决模糊不清的问题了。但这次发射上太空的韦伯望远镜，它的轨道距离地球有150万公里，就不可能再由太空人前往维修，所以采用可调式的镜面设计，就是为了因应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它的遮光罩设计。韦伯太空望远镜是红外线望远镜，所以它的温度必须保持在摄氏零下233度左右， 绝对零度是摄氏零下 273.15 度，因为任何的热源都会影响感光的品质。韦伯太空望远镜一共有五层网球场面积的遮光罩，这是由薄法如丝的薄膜制成的，并且在正反两面镀上铝膜，而且在靠近太阳的两层向阳面又加镀上了一层金掺杂的硅，可以将太阳辐射反射回去。这个硅是日硅的硅带十字旁，石头的石。2021年的12月25日，韦伯太空望远镜从法属圭亚那发射中心用一枚亚利安5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前往距离地球150万公里的日地第二拉格朗日点。什么是拉格朗日点？这个是两位数学家欧拉跟拉格朗先后计算出来的太空位置。拉格朗日点一共有五个，当物体在这些点上面受到来自太阳跟地球的重力是恰到好处，所以太空船只需要少量的燃料就可以长期的跟地球跟太阳保持稳定的相对位置。而韦伯太空望远镜是绕行的，于是位在地球后方的第二拉格朗日点，简称 L2， 之所以选择这儿，这个是因为 L2 的位置刚好会让地球、太阳、月亮都在同一侧，而这三个星体正是天文望远镜的主要红外线光害来源。位在 L2 的韦伯就可以用它的遮阳帆一次把三颗星体全部挡住，认真的凝望远方，不受到干扰。所以 L2 第二拉格朗日点可以说是观测宇宙的最佳地点。当我们回头看韦伯太空望远镜诞生的历程，真的会被这份科学家们愿意付上代价的精神所震撼。这的确是一项人类科学史上少见的大工程，历时25年，超过上百亿美金，多国的合作，几代工程师跟科学家的心血，只为了让人类能够看得更远更深，去探索宇宙最初的光，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人们愿意如此投入，是因为他们相信更深的看见值得付上代价。然而当我们从宇宙的视角再往外看，那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其实有一个更震撼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如果韦伯望远镜要观测宇宙最初的光，需要付上极大的时间、金钱、智慧跟汗水，那么为了让我们看见生命中真正的光，神付上的代价远比我们想的更大。耶稣的门徒约翰曾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那道真正的光，把我们生命中看不清楚的状态，那些困惑、破碎、迷失、无力一一照出来，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生命中的罪显露出来。因为唯有我们先看到自己的罪，才会明白耶稣基督救赎恩惠的伟大。如果说韦伯望远镜让我们看到宇宙创造的历史，耶稣基督则是让我们看见生命的目的跟永恒的方向。如果说韦伯望远镜的代价是为了让人类能够看到远方的星系，那么耶稣基督付上的代价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见永恒的盼望。耶稣基督为了我们付上了世上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宇宙工程能够相比的代价，因为它不是为了一个科学计划，不是为了某个研究数据，也不是为了宇宙中的某颗星球，它是为了你，为了我。耶稣基督，世界之光，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拯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能够从看不见真相到看见生命的真光，让我们不单看见宇宙的浩瀚，也能够看到上帝对我们永恒的心意。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26张专辑《听见这世代的呼唤》当中的《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
主没有应许天色长冷，也没有应许火香长满，的你却爱我从不更更。昨日今日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6张专辑《听见这世代的呼唤》当中的《我是被主重价买回的人》。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望远镜，特别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故事。作为 NASA 最新一代的太空望远镜，韦伯望远镜在性能上当然必须是太空望远镜中的佼佼者，尤其是望远镜口径的佼佼者，长达 6.5 公尺，比哈勃望远镜的 2.4 公尺大超过 2.5 倍。当初哈勃望远镜的镜片口径之所以会被设计成 2.4 公尺，主要原因是如果口径再更大，就塞不进太空所有的货舱了。那么问题来了，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口径大小能够一次升级那么多，难道是因为发射韦伯的火箭比当时的太空梭要大很多吗？并不是如此。事实上，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款火箭能够装得下一面直径 6.5 公尺的镜片。那么韦伯镜片是如何装进太空梭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假设你想要购买一台脚踏车，并且平常不骑的时候要放在家里，甚至可以放在你的后车厢，与其换一辆更大的车子，甚至换一间房子，不如购买折叠式脚踏车，问题就解决了，既不用花费更高昂的金钱，也不用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工程师们就是采用这样的策略，应用在韦伯望远镜上，把它设计成折叠式的，从主镜、次镜、支架到遮阳帆都可以收起来，降低体积，让韦伯望远镜能够塞进空间相当有限的火箭里，等到发射到太空之后再进一步自动展开，形成可以运作的状态。韦伯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性能好或不好，这个是根据望远镜最重要的两项性能指标，解析力跟极光力，集中的极。解析力可以说是代表望远镜的视力，解析力越好的望远镜能够拍出天体更多的细节，或者是说分辨出解析力较差的望远镜没有办法分辨出来的两颗非常接近的星星。而极光力则是可以衡量望远镜搜集星光的效率，平常我们用手机拍照的时候，通常只需要1秒的曝光，就能够清楚地拍出日常生活周遭的景象。 但是因为宇宙中的天体往往非常的暗淡，要搜集这些天体的资料进行学术研究的天文学家对一个目标的曝光时间经常都是好几个小时起跳，有的时候甚至需要超过一个星期的曝光时间。所以如果你的望远镜极光力是别人的四倍，那么别人要花一个月才能够拍摄到的目标，你只需要一个礼拜就可以完成了。多出来的这些时间就可以拿去拍摄更多的目标，或者是对同样一个目标拍摄更长的时间，好研究更多暗淡的细节。解析力跟极光力是望远镜最重要的性能指标，而且它们都与同一个因子息息相关，那就是望远镜的口径，望远镜主镜的直径大小。所以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口径才会这么大， 6.5 公尺。韦伯太空望远镜成功发射上太空之后，传来的第一批科学影像分别对应了四个主要的科学主题：早期宇宙、星系演化、恒星的生命循环，还有太阳系外的行星。精灵对于恒星生命循环的影像特别印象深刻，尤其是当中的一张影像，深蓝的背景还有高耸的山脉搭上闪耀无比的群星，在这片壮丽的宇宙山崖，这个是位在船底座大星云西北角的 NGC3324 恒星形成区。在这里，源自星云中无数出生恒星所发出的炽烈辐射、恒星风跟喷流吹散游离了星云中原有的浓密气体跟尘埃，交织出这片壮阔而且复杂的结构。精灵的笔电桌布、手机桌布都是这张船底座大星云，每次打开一看都不由得被它的美丽感到惊叹。而当我们透过精密的仪器观看宇宙的时候，也会很自然地冒出这个问题：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就是在问神是否存在，为什么有万物而不是没有万物，为什么会有东西存在。早在望远镜被发明之前，人们就已经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说来说去不外乎以下四种的可能答案。第一，宇宙是个幻觉，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在这儿，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荧幕上的巨幅图画，它并不在那儿，它不过是人脑海中的一种意念。很显然的，这个是牵涉到哲学思辨的范围，也许很有趣，但是对生命的意义却没有什么建设性的论述。第二，宇宙是自己诞生的，意思是宇宙孕育出自己，最初没有任何东西，然后就自发地从无到有。可是自己没有办法孕育出自己来，就像人类没有办法自己生出自己一样。第三，宇宙是先前就存在，而且是永恒的。今天有很多人抱持这种观点，认为宇宙早已存在，它也将永远存在。而这也是这么多人崇拜地球大自然的原因，推崇所谓的宇宙的力量。因为假如宇宙一直都在那儿，那么基于它的永恒性，宇宙本身就是神。可是宇宙本身真的是永恒的吗？我们没有办法从宇宙中找到任何永恒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任何是属于先前的存在。反而更多的科学家发现，宇宙是有一个初始的，宇宙本身其实是一种宣告自己是仰赖其他而存在的。这就来到第四，宇宙自身之外有一个先存并且永恒的力量让宇宙形成。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先存并且永恒的力量，也就是上帝创造了它，并不是人创造出上帝，而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地球跟我们。当然，神存在的合理性并不等于人们认识神，也不代表人们愿意相信他的存在。与其一直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据，不如来认识上帝自己，你就会明白了，这位超越一切的真神，他是如何的与你、与我有关。如何认识上帝？透过圣经。圣经并没有给我们神存在的证据，因为有限的人类是没有办法完全靠着理性去证实上帝的存在。可是圣经却直接宣告上帝本身，他告诉我们有关于上帝的事，这就够了。 因为基督信仰并不是人透过逻辑思维能够论证出来的，而是要用信心的眼看到当中的真理，体会其中的意涵。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小羊诗歌《主我相信》专辑当中的《如果》。
如果我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我？听见我？我内心深处的呐喊，谁能告诉我？告诉我，到哪里去寻找真？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如果你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我不会为你苦苦